好，大家晚安。我们要进到马尔谷福音的最后一个讲次了，今天要把它讲完嘛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耶稣被钉，然后呢接近死亡啊。下面这个段落是马尔谷十五章的33到41节啊。那我们上一次是结束在这个耶稣已经被钉了，然后人们嘲笑他说：“你如果是墨西亚，你就下来吧。”啊，说你救了别人，可是救不了自己，都是一些嘲弄跟侮辱的话了啊，这样子啊。那么怎么样？连那个跟他一起被钉、一起被钉的啊，也辱骂他啊。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记载，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就是在去世前就悔改了。那耶稣怎么就许诺说要跟他一起进入天国？那我们习惯上就讲右道嘛，其实那个福音上并没有讲左跟右了，并没有这么讲。我们习惯上都这么说。那我平常啊，在这个教会的礼仪的经文里面，就我们有的，在日课里面我们有的，就是说什么就是那个右道很有福气的东西。那我平常我就自己把它改成这个悔改的强盗。啊，我平常就会这么说，我觉得比较符合这个本来的那个意思了。当然，你要这个继续用右跟左，那就今天我们说右跟左的意义不再有那么传统的，右边就一定是好，对不对？因为今天你打棒球，对不对？当然，怎么特别左打部队嘛，不是吗？我左投手比较好，或者今天也说使用左手的脑筋特别比较好。慢慢就在变化，我有很多语言，我觉得慢慢就跟着这个时代走啊。当然不是非常严重的信仰的核心，但是我觉得至少是跟着圣经本身的经文走会比较好。他就没有说嘛，左跟右，就那重点是这个人悔改，我会这么样用的。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33节，我练到41节哈。哦，到了第六时辰，我们知道第三时辰被定嘛哈。到了第六时辰，遍地昏黑。你当然要明白嘛，第六时辰是正午12点，啊，遍地昏黑就很奇怪，啊，到了第六时辰，遍地昏黑，直到第九时辰，在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呼号：“厄罗伊，厄罗伊，勒马撒巴黑塔尼。”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旁边啊，在旁边站着的人中，有的听见的就说：“看。”他呼唤厄里亚了，啊，有一个人就跑过去啊，把海绵浸满了醋，啊，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将他卸下。”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圣所里的帐幔由上到下分裂为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啊，这边稍微说一下，这句话、啊、用的是过去式，啊 ，truly, this man was, was son of God。啊，注意一下，这是中文读不出来啊，他就是这什么样？他真的是过去式，就是他们说他们真的杀错人的意思。好。还有些妇女呢，从远处观望，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纳、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萨罗莫啊。他们当耶稣在加里勒雅时，就跟随了他，服侍他。还有许多别的与耶稣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其实蛮惊人的。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从加里勒雅一直跟随的，到现在跟到十字架下。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啊，有三个是我们知道名字的，有很多是不知道名字的，但是呢，全都是妇女。啊，这其实蛮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好，那么这个苦难的叙述就是一直发展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这是终点了哈。那这个经文呢，一开始从第六时辰，然后呢怎么样到第九时辰？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耶稣的最后一天啊，在这个第十五章啊，如果你注意看呢，第一节有清晨，啊，第25节有第三时辰，那呢第33节第六时辰，34节第九时辰，所以你看就是倒数计时，我们就是怎么样，清晨就是早上6点到第一时辰嘛，然后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哦，这个 倒数计时是非常清楚的，这应该是刻意要写的了哈。就这个慢慢的时间往前发展，这耶稣的生命是慢慢的接近结束啊，这个非常强的哈，就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同样的呢，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这样的话呢是来自于什么？圣咏二十二篇啊，是耶稣最后他的呼喊。我们以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绝望性的呼喊，其实如果我们注意读34节这句话，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啊？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看见前面说第60章的时候天都黑了，这是个铺天盖地的一个黑暗啊。那这个是讲的耶稣故事的结局，那看来好像是一个悲惨的结束。但如果我们去仔细读全部的这一段耶稣死亡的故事叙述的话，我们注意到跟这个圣咏二十二篇是有紧密的联系的。那这个圣咏的二十二篇的第一句话刚好就是这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是一个受苦的义人在悲苦当中的哀嚎跟祈祷。那你把它读完到最后发现呢，它就转变成一个什么，在平安当中信赖天主。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说，马古应该是用了这一个圣咏啊，来表达耶稣，这不是我们想的这个临死以前这个大声的抱怨啊、呼喊啊、疼痛啊，而是非常信赖的天主，非常信赖当中他就接受这个死亡啊。那这当然就是必须要对圣咏有一些真正的熟悉，那可能还需得去看一看22篇圣咏。好，那这一切就很清楚的显示什么？马古在他之前呢，关于这个耶稣这个死亡的传统啊，是已经在流传当中，而且呢保守的非常好。特别是这个事件的发展啊，随着这个时间性的发展，然后怎么样，作者像马古这个人呢，他也对这个材料做了一些神学性的解释。当然最深的应该是那个39节，那个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长，他当然是一个宣誓信仰的方式，说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如果我说了哈，因为他用的是过去式嘛，什么意思呢？他还不知道耶稣会复活，因为死了嘛，这个人结束了，这个人生命都过去了，所以他用的是过去式，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好，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停在死亡里面，所以他是什么永远生活的。其实我们教会今天啊，这个追思王子这个最核心的主题了啊，在天主前没有死人，我们都是活着的啊。我早上说哈、啊，这个天堂啊，这个人间炼狱都是活着的啊。那么其实不要忘记，有的地狱也是活着的。蛮悲惨的，那个活得很痛苦啊，因为跟天主永远的分离嘛。至少你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相信我们的信仰里面，所以我们得很小心的嘛，对不对？努力的挣扎着要往上走才行嘛。好，那么这个天主子这个头衔呢，我们知道在马古福音从一开始就出现嘛，对不对？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第一句话，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怎么样？有声音对三个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声音当然是天主的声音呢、啊，所以都是天主。现在是福音的结尾了嘛？啊，所以开始、中间跟结尾，我们都看见，这是整个的马古，他透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身份。啊，这是一个最高的、最高贵的耶稣的头衔，这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些细节，33节哈。那么到了第60章，遍地昏黑啊，所以整个大地呢笼罩在黑暗的景象之下。这大概第一个我们可以想是怎么样？是说整个宇宙啊，对耶稣的苦难是感同身受，但不仅是如此啊，啊，这可能是更是一个清楚的象征，不只是这个对举世同悲，大概也就是象征一个真的是一个末日要来的，这就结束了啊，这终结性的要发生，要结束一样的啊。那这个景象我们在马古第13章，耶稣在这个讲这个末世预言时候啊，他是对着这个圣城说：“你看，站在这个圣城里面，一块石头跟另一块石头不会叠在一起。”一大段谈话当中啊，在13章的24节 耶稣说怎么样，在那些日子里大灾难之后怎么样，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从天上坠下啊，天上的万象也都要动摇。所以这边这个33节的描写，可能也有慢慢的影射耶稣曾经啊讲过的一些话。那这景象发生在这个第六时辰是正午时分嘛，当然就更明显啊，更清楚，对不对？我大概跟各位说过没有？就是你知道这个以前有人解释说是日全食啊，你去查一下这个维基百科哈，这个日全食不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那这个逾越节嘛，对不对？逾越节就是满月，所以不会是日全食，不会是啊。上是月朔之才会发生，就是看这，你知道大家可能都有点概念嘛。地球、月亮跟太阳之间三个的关系轨道里面转，对不对？真正发生日全食是月亮在地球跟太阳中间嘛，对不对？但是不会发生在月圆的时候。好 ，Google 查一下好不好？大家有兴趣看看。不，你们如果说简单相信我就不用查了，你知道吗？好，我当然不是天文学家，我知道这个事情。好，可是这边关键的是怎么样？其实亚毛斯第八章有这一句话啊，亚毛斯第八章第九节说，在那一天啊，无主上主的断语啊，在那一天怎么样？我必使太阳在中午落下啊，使大地白昼变为黑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描写很可能是用了这个亚毛斯的这个话，就是过去他们已经读过的来直接描写这样子啊。那在耶稣的死亡的日子的怎么样，天主的审判也就发生了。因为亚毛斯所的那个那一天啊，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讲的那些那一天都是天主的审判之日。所以这边很清楚，在耶稣身上其实他的死亡呢可以关系着所有的人，首先是犹大全地，犹大人民，然后怎么样也关系着整个世界，这短短的这句话说的啊。好，然后呢到了第九时辰啊，又是三小时以后啊，就正午之后的，那么就是下午三点钟，这是耶稣死亡的时候啊。那他的死亡是大声呼嚎啊，呼嚎的内容呢是这个圣咏的22篇一开始，那么这个祈祷者呢痛苦的呼喊说，厄罗伊厄罗伊勒玛撒巴黑塔尼啊。那作者这边并没有直接的说清楚啊，耶稣引用这个痛苦的呼喊是当作自己的祈祷啊。我们大概很，如果不这么讲，可能根本很难去想到他是在祈祷。或者说你真正读全部的苦难叙述的话，同时对圣咏熟悉的人会知道，这本来是描写耶稣在祈祷。但是很清楚啊，这个呼喊还得承认了哈，他还是表达一个人怎么样，他感受到被抛弃，他真的有这感受，被抛弃，而怎么样，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了，啊，那这个我们用一般的这个神修上的话，就是把自己就是完全的挖空，啊，有一个那个希腊文的 kenosis 啊，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放弃了，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天主了。啊，在这个完全的抛弃啊，而且几乎是怎么样被天主抛弃的那个感受当中啊，耶稣向天主呼喊啊，向天主呼嚎啊。那当然这个呼嚎怎么样，这个我们可以想起的比较好的描写是罗马书啊第4章18节，他怎么样，他教大家怎么样，耶稣在绝望中还抱着希望啊，当时在人间看来是绝望，我们知道绝望跟抱着希望本来是矛盾的语句，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嘛，对不对？它是用人间描写，这大概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都绝望，可耶稣他还是抱着希望啊。所以在耶稣的死亡当中呢，很清楚啊，天主没有展现他自己是一个急难救助者啊，天主没有出手相助。在耶稣这个痛苦的死亡被定，天主没有出手救他，所以很清楚啊，天主不是把自己表现成什么急难救助者，天主是什么呢？天主是许诺的天主。那这个许诺什么时候实现？天主决定。人或者耶稣的榜样，我们就相信天主他不会否定他的自己，不会否定许诺，他会实现， 是什么时候呢？那只有在耶稣这榜上，是在我已经看不见任何的可能性的时候，我还是相信啊，因为我相信天主是不改变的。所以面对这个天主，我们今天再讲，我们很巧是今天啊，这个追思以往日嘛，在面对这个天主，任何人在死亡中都可以期待未来，那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真正的教导。所以耶稣的情况就是嘛，他在这个他接受这个死亡，他期待什么？天主真正的实现他的许诺。我们几乎要说了哈，连天主怎么样实现耶稣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在那个时刻他也不知道，他就是相信。这成了我们今天信仰里面最极端的榜样，最绝对的。如果我们说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就是跟随到这个地步，得走下去才行。当然很困难，很困难的。好，然后呢，耶稣的这呼喊之后呢，35节又有人听见了，就说：“看啊，他在呼唤厄里亚。”啊，这个人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耶稣在呼喊厄里亚，希望厄里亚怎么来。紧紧的，赶快来这个急难时救他，对不对？好像我们在平常看这个什么中国的什么古装片，什么刀下留人呐、啊，这个味道，对不对？啊，并没有啊，这个误解当然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呢、啊，因为耶稣当时是用阿拉美文啊，那阿拉美念是 Eloi 啊，对一个真正讲阿拉美文的人而言。你这个当母语的，他是不会误解的，跟 Eli 差很远嘛，至少那个 O 的母音啊，那其实不会听错的啦。那就是可能性是这样啊，可能是后来的犹太基督徒基本上是讲希腊文的啊，他没有能力去分这么清楚啊。他们透过这个35跟36节，把这个很简单的话，就一个变成慢慢的扩充，加了一些，就是加油添醋放了一动进去。当然我们知道嘛，最关键的是因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厄利亚没有死，啊，厄利亚是被接升天的嘛。当然这是都是一些背景在里面啊，这个其实不太重要了。不过这边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看看啊，我们看看厄利亚会不会。救他，就他的耶稣这个呼喊，我们大概也可以相信嘛，在那么大的疼痛当中，可能讲话也不够清楚，好，可能发音也不，所以很多种可能性呢、啊，让人产生这个误解。大概好，接着怎么样呢？35跟39就加了一些细节，有人怎么样用海绵浸满的醋绑在芦苇上给他喝，这当然也是圣咏的69篇22节的这个暗示。他说什么？他们在我的食物上掺了苦胆，我口渴时竟然递给我酸醋来叫我下咽。啊，都是把这个苦难的叙述增加，可以说增加一些色彩，变得怎么更辛苦了。那大概这边应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对耶稣的最后的戏弄。啊，用醋给他怎么样啊？东西在你表现里面，当然这个其实有一点是奇怪的。我们在前面那个23节有一个小的细节，是他们当初要定耶稣是怎么样，他们说又拿了墨药调和了就给他喝嘛，啊，让他怎么样，好像可以减轻一点这个痛苦，因为可以有麻痹的作用嘛。他没有喝嘛，哈，所以这边好像对地上这个酸醋苦胆有点相同的主题的味道了，不过这没有关系，就这样子好，这样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是可以理解哈。在耶稣这个要死亡的时候，人们还戏弄他啊！我上次跟各位大概解释过了吧？说这些人怎么讲这么没有人性啊？这真的是人性的极度的扭曲了，这真的是非常好。然后37节叫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啊！那这个大喊可能是重复前面那个34节的报道，我的天主，我听那样的话里面，或者说在人的死亡的时候呢，这边也描写的很简单嘛，我就呼出最后一口气啊，或者这个断了气，断了气这个，哎，这翻译有点太，我觉得可以翻成那个吐出最后一口气了，稍微这个，我觉得稍微这个。不知道，至少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会这么翻呢 啊，会简单一点点，因为我们知道“气”这个字就是包含神的意思嘛啊 ，spirit， 英文都有这个味道了嘛，我们中文讲这个精气神，那么特别在这个 古典语言里面啊，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气跟神都是不分的啊。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创造的故事当中，人怎么样成为人的？因为天主在鼻子里面吐了吹口气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气怎么样，在创造的时候人得之于天主啊，所以在死亡的时候，你说他呼出来，也可以说怎么样，天主收回去啊，这可以是一个当时可能是当时犹太人对这个气的这个基本的领悟跟描写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是怎么又发生的事情，圣所的帐幔就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啊。那这个根据古老的这个犹太传统，这个也是一样，伴同的别的啊，就是在末世出现之前会产生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啊。当然这耶稣的死亡的确是一个末世性的事件啊，那这个作者用了一些天启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圣所的帐幔是隔绝这个至圣所跟外面啊，那以前怎么样呢？没有特殊的允许是不可以进入至圣所的啊，只有这真正在最隆重的时候，这个特别被选中的司祭或大司祭，经过很繁复的这个取决的仪式啊，才能够进去啊。各位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在路加福音所读的这个一开始那个撒加利亚啊，进圣殿里面去献香嘛，对不对？然后出来就被哑巴了嘛，那个故事里面就非常非常辛苦的在里面。他才能够进到大圣这个圣所里面去的，当然是因为里面是什么，是天主的灵在啊，在犹太的最深的传统里面，那谁如果擅自进入这个至圣所，他就必定死亡的。我说当时被天主击杀，因为这是在犹太的传统来看是亵渎神明的啊，没有天主的许可直接是不可以。在人间也有，各位记得那个艾斯特的故事吗？艾斯特这个因为他们那个哈曼要杀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对不对？他的那个舅舅嘛，那个莫德开就说你去求君王，对不对？他说君王很久没有叫我了，啊，谁主动去？没有他那他如果没有递出金杖，谁都要得死的。人都是如此的，何况是天主，何况是神？这个其实在很多是宗教跟人历史是很多是重叠的一些相互影响的。就这个原因嘛，就这边是这个圣所的帐幔啊，叫这边是分裂为二，那怎么样？很清楚怎么样？借着耶稣的死亡，过去的人是跟天主是不能够接近的情况，现在可以了啊，就说这个天人的隔阂就被取消了，这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描述了这样子。那有一段话是很好的，帮我们懂的希伯来书，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个作者大概就在解释这一段，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圣所的帐幔啊分裂的或者是断裂的情况，在希伯来第十章第十九节哈，那作者说：弟兄们啊，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对不对？可以进入圣殿，然后怎么样呢？而且就是说，进入由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什么道路呢？通过帐幔的道路。那帐幔是什么？帐幔就是他的肉身，就是十字架的死亡嘛。啊，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里面所讲的。好，而且呢，我们既然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祭，我们就应该洗净心灵，脱离邪僻的良心，和用净水洗涤身体之后怎么样，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怎么样？通过帐幔去接近天主，现在谁都可以接近天主了。那是什么样？这是耶稣用他的身体帮我们打通的道路，但是我们还是得小心呢，对不对？我们去接近，还是接近至神圣的天主啊，但有准备啊。那这个准备怎么样？就是用净水洗涤身体，当然就圣洗圣事了嘛。啊，前面怎么样？脱离邪僻的良心，就是悔改嘛。所以悔改，对不对？然后圣洗，然后怎么怀着真诚的心就跟天主接近。所以希伯来书这段话大概帮我们去明白了，明白这个福音他们后来的对于这个圣洗这个描写，也很可能就是这个作者他们过去在写他们的这个新比较晚期的这些新约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已经读过福音了，他们对这可能也交互影响，很难说，就交互的 影响，就我们可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书啊，可以互相比对，可以互相帮忙，大概是个根本的原因。好，所以很清楚怎么样，耶稣的死亡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啊描写。透过这些描写啊，圣殿的帐幔裂开怎么样？这被把耶稣的死亡就描写成什么？天主的自我启示啊，天主愿意跟人接近，或者我们前面说的，天主他真正的守约施恩啊，他不仅仅是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啊，他让耶稣复活，而他怎么样？他愿意跟人接近，啊、他从来都没有反悔过。好，那么接着效果就是39节，第一个在当时产生的效果，就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好，所以耶稣死亡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个情景是一位在场啊，他参与这个执行这个十字架死刑的过程的，大概是可能你可以说是刑场的主管的了，百夫长嘛，管100个人啊，这个军人里面。好，那他呢怎么样？他对整个事件，前面讲什么地动山摇啊，天崩地裂啊，天天的乌云布日怎么的，他就真的第一个怎么做出了正确的回应啊？他在这一个耶稣的死亡，但是所发生一切的情景当中，他就说了这句话：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我刚才跟各位讲，这是用的是过去式哈。Truly, this man was the Son of God。啊，我常常想，他后面说，完蛋，我们死定了。这么想我不知道，我自己加的了，但是一个我在学里面。好，很清楚怎么样？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这样的认识，这个百夫长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誓呢，他就后来成了什么？初期教会基督徒的信仰宣誓了。啊，耶稣基督是天主子，很清楚。而且我们知道，在后来这个改变以后呢，他们就不会再用过去的时态，永远都是现在式。啊 ，The Jesus is God of Son of God， 很清楚的，就这么直接用。所以天主子这个头衔也就很清楚的说怎么样？我们一直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所谈的耶稣这个最根本的救主的身份，墨西亚的身份，说天主子，天主的墨西亚啊，这样子。好，那在场有人观看40到41节啊。那么这个马古几乎是突然间提到的，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就看不到任何人在场啊，我们看都是一些这个嬉笑怒骂侮辱耶稣的人。突然间马古说怎么样，在耶稣死亡时有一些妇女在场，他们从远处观望啊，他们观望什么？观望所发生的一切事。而且马古还说了一些名字啊，玛利亚、马达勒拉，然后呢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啊。这个次雅各伯就是这个我们在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名单里面有两个雅各伯嘛，对不对？一个是跟若望是兄弟的嘛，另外一个这一般人说跟耶稣也是表兄弟或怎么样，当然是很难去证明啊，但是有这个传统的说法。好，那这些名字里面呢，这边出现三个名字，到下面的等下谈到耶稣复活时啊，16章第1节再出现一次啊，很特别的样子。那么这个名字呢，在前面的后面的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名单的表现是他们是怎么整个事件的目击证人。作者还强调什么？他们是从加里勒亚就开始跟来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肯定了哈，马古这边所讲的哈，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是女性门徒啊，所以他们不仅跟随耶稣，而且也服侍耶稣啊。服侍他，对，41节说从加里勒亚就跟随他也服侍他，那大概是回应耶稣说的话了，人子来不是为受服侍，而是为服侍人。当然他们这边服侍耶稣就是因为尊敬嘛，尊敬跟爱是很清楚可以讲的东西的。那这个这边特别谈到这个玛利亚马达勒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性啊，这四部福音都提到她，而四部福音在复活的故事都有她，而且若望福音里面唯一的女性就是她啊，你可以相信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初期教会的传统。我们就简单说，她的客观的历史真实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子。我们可以相信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呢，一定对他给过一些非常特别的帮助啊，这样。好，那么在41跟42节，这个作者呢在讲完了耶稣的死亡的叙述以后呢，怎么样，他也表达了耶稣的男女门徒本来怎么样都应该跟随并服侍的，但是呢很遗憾的哈，只有妇女们真正的坚持了，所以再一次看见了就跟这个蓝线的门徒就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我们知道他们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逃跑了嘛，像实在是有点丢脸了哈。那你可以看见这个，这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东西啊，如果是要造假的话，不会这样造假的了啊。特别是一个男性作者啊，在那样的一个男尊女卑的地位里面，所以你要把说这是个造假，这个是很难的。这你知道，没有人会这么要造假，还给自己难堪，对不对？很奇怪嘛，这大内宣不会这样宣的了。对不对？这是很明显，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就从这些因素可以断定，特别是我们回到2000年去想的话，哈，这个不太会这么做，所以应该是这边这个苦难的叙述，这个后面的这些尾端这些小东西啊，是很真实的。那我们真的是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教会里面还是女性远多于男性嘛，哈。教会都要继续去思考这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样子了。好，我们看最后下面42到47节，耶稣被埋葬的部分。好，42节，到了傍晚，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人若瑟，他是一位显贵的议员，也是期待天国的人。他大胆的觐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惊异耶稣已经死了，遂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是否已死。即从百夫长口中得知了实情，就把尸体啊赐给了若瑟。若瑟买来殓布，把耶稣卸下，用殓布裹好，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在坟墓的门口。好，你看这整个叙述好像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啊，你大家可以想象，不可能，他应该带了一些什么同伴啊，或者是仆人啊，因为他是很清，他是一个显贵的议员嘛，也是公议会的成员之一了。好的，那整个描述是只讲这个主角啊，怎么样？好，那时怎么样？玛利亚、马达勒纳跟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就留心的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好，在耶稣死的时候他们看着的，然后安葬时耶稣也看着的，这当然是做好准备嘛。当他们安息日过了之后，他们可以行动时，他们才可以找到耶稣安葬在哪里嘛。因为通常这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当时是罪大恶极的犯人才会有这么悲惨的处罚的方式，通常是没有人安葬的了啊，通常就丢在随便就丢弃，或者我们说可能说丢在那个乱葬岗子就完了哈。但耶稣就是非常特别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插在这一个死亡啊跟这个发现空坟墓之间，就描述这个耶稣安葬的故事。这边出现这个人是若瑟，他也是突然出现的啊，前面没有任何准备嘛哈，突然就来一个人。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啊，就是很特别的讲啊。这边当然这作者就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话，在43节怎么样，他也是期待天国的啊，比较没有像若望福音说什么，说他暗中做了门徒，就越晚的故事就写的越多啊，就越能把这故事比较顺的比较周延，看着可能更合理化一点。那前面的一开始比较早的过作品就没写那么多。好，我们看一些细节啊。好，到了傍晚啊，就是星期五的傍晚嘛，还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这边我们要觉得蛮奇怪的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对观福音的马可福音写法里面，那前一天是他们吃最后晚餐嘛，是逾越节晚餐嘛。好像这个一个安息日都比逾越节还重要了。那有些人就会怀疑，从这个不开始去怀疑说，那可能耶稣那一个晚餐啊，是逾越节晚餐，应该是一个神学的创作了，就是神学。但是这就是可以连接到最后去找出埃及的故事里面，这很难证明啊。这边是给人 一点空间去想这个事情，因为很奇怪啊，他把这个安息日看得比逾越节还重要啊，这是蛮奇怪，这是一个他的想法里面。好，那么现在很清楚，无论如何，安息日要到，安息日一到怎么样，就大概就可以怎么家里面好准备迎接，什么都不动，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个之前把这个安葬的事情完成啊，完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啊，他就去了，怎么来的？就发生是来了一个人，名叫若瑟啊，他是来自于阿里马特亚，是个地名啊，这样子哈。好，这个人是一个显贵的议员啊，这是这个马古的描写，这个期待这个天国的人啊。那马窦福音说他是富有的啊，有钱的，但他可以把这个耶稣一个人就安葬了，那安葬的人再怎么样简陋也得花不少钱的了，这样子。好，那就是很显示怎么样，应该至少说这个人对耶稣有相当的同情心。那换句话说，在公义会都决意杀害耶稣的时候，有人是不同意的，只是说我们说怎么样，在那个时候里面他一看他不可能对抗全体，就算了，就引住声音不讲话啊，可能就是忍住这个样的一个悲痛，看着别人行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嘛。好，他现在来怎么样呢？他这个人已经死了啊，他希望怎么样做一个爱的服务啊，向比拉多怎么样要求耶稣的遗体。我觉得哈，可能有点点就是弥补了，他在耶稣生前他本来也许可以仗义讲讲话，没有讲。这很多可能大家可以想，这个就没办法证明。就我说，这是我们说你在读的时候，你诠释可以有很多这个想法里面来跟你讲。好，那他呢怎么样？他有一些特别的管道可以接近比拉多，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嘛，对不对？比拉多当时是什么人啊？他简单，他可以说在犹大地区的皇帝啊。当然皇帝是罗马皇帝，但他是在这个整个犹大国的行政长官嘛，是最高的人物啊，什么人都可以找他啊，没那么简单的嘛。所以很清楚，这个若瑟绝非小人物了啊，他有管道，就他来怎么样来要求耶稣的遗体。而且你想想看，比拉多这么狠的把人，这边就把那个钉死了，那一般人应该怕，他也怕得要死吧。所以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写啊，他怎么样，他也不用，他也不怕被怎么被打成耶稣一伙的，对不对？你可以想，你很多事情可以想。就是我常常跟讲，大家读圣经一开始之后，你必须要我们必须要从这一些一般的、就普通常识去想啊。就很多地方，你慢慢可以就翻到很多很特别的意思就读出来了啊。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好，他在求怎么样？那他应该是告诉比拉多说：“耶稣死了，你把他的尸体遗体赏给我吧。”我想为他做点事情，大概这个意思。那比拉多很吃惊，他死了啊，44节怎么样？还叫百夫长去证明一下啊。好，然后呢怎么样？百夫长说的对，死了，就40、45节嘛。好，他就把尸体给了若瑟。好，这边当然是非常清楚，你可以读出来啊，这初期教会非常认真的、非常小心的说耶稣真的死了啊。那下面的埋葬更是表达死了嘛。那这边是很肯定的，那当然就知道，那比拉多的惊讶是可能让我们惊讶的啊！你说从第三时辰早上9点到下午3点，6个小时了还不死啊？我们觉得奇怪了，对不对？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他把人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人是悬空的嘛。那个伤口啊，其实通常并没有说，我们讲说并没有伤到大动脉。哦，不是喷血，因为大动脉很快就血就死了，对不对？没有的啊，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把人挂在上面，挂在手腕上面这样垫，不是手掌，因为手掌挂不没有什么骨骼挂不住人的啊。然后他就让人挂在上面，因为悬空啊，悬空时候人在呼吸上就会困难，你呼吸需要反作用力，我们平常站着或坐着，其实我们的肺部的是个运动啊，呼吸是个运动嘛、啊，那没有这个反作用力时，它就无法作用。那这样的人呢，他在悬空的时候呢，他会越来越吸不到气，他就必须很用力的吸气，他用力吸气，他身上的支点就是这个钉子嘛，啊，不论是钉哪里，那个他一吸气以后就怎么样，他得到一口气，同时怎么样，身上的伤口就通通蹦开了， 可能本来他忍忍很久，因为伤口慢慢血，你知道血小板比较好的话就凝固了嘛，哈。所以我们各位可能回忆一下，我们在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拜苦路，对不对？说什么圣伤重开，圣血重流，就这个意思，是个原因呢、啊。那这个可以拖延到很久，所以十字架刑罚是它真正的痛苦是这死亡的过程非常长，到人慢慢的最后，他每一努力一次以后，他会越更虚弱一点，那最后他再怎么样已经没有力气蹬了，在这个肺部也怎么样也充满着水，啊，就肺气肿、肺积水就死掉，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因为拖到很久。那有时候给我们看到，我们平常在这个苦像上面会看什么？耶稣的脚下面，或者是臀部下面还垫个小木桶，对不对？这样子啊，那都不是仁慈，是让这个人死刑拖得更久。啊，如果你直接就是悬空的话，那是马上就空，因为呼吸不到就去世了。啊，那这是非常惨。你看这边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啊，比拉多这一位他见多了，他不知道把多少人钉死过都不知道了啊，可能根本就数不清了。他就很惊讶，怎么那么快？啊，所以他要证明啊，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了。好，现在怎么样呢？就是耶稣真正的死亡了，而不是好像死了，而真的死了。啊，然后若瑟怎么样？买来殓布，把它裹好，怎么样放在坟墓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讲最后的那个细节。然后怎么样说？用一块石头把坟墓就盖住啊。很多人在座都跟我去过这个圣地嘛，就知道那个耶稣那个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单一的墓，就是它有两个房间嘛，啊，那后面那个房间是真正的墓，它是有个石头的床是放这个遗体的。那因为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墓，通常是家族在使用的，啊，那至于他们人在那边去世安葬那边，他们过一阵子三年五年，啊，还是肉体会腐烂掉嘛，不然他再用再好的那些殓布，这个药保。防腐还是会慢慢会退掉的，怎么样？他们会捡骨的，就捡骨放在一样放个骨灰罐子里面，那那个墓穴重新可以使用。所以他们说这个若瑟把他的墓穴给他暂时让耶稣先用，他将来还可以自己可以用，所以大概是这个不会太困难去理解的，容易的。好，那么接着怎么样？有人在那边观看，就是什么？玛利亚、马达勒纳跟若瑟的母亲玛利亚，这个玛利亚、马达勒纳又出现了嘛？好，他们怎么样？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但是没有说怎么样，他们有参与这个安葬的行动或提供任何协助。那很清楚啊，那作者的描写是只有这一个若瑟把这个事情做了啊，怎么样？他们现在怎么来留心观看？在两天后怎么样？他们需要来弥补一些啊，在耶稣去世当时没有做，没有尽到他们对耶稣的一些尊敬跟爱，表达的那个爱的这个行为嘛。好，那么接着是怎么样？就是第十六章啊，看看耶稣的复活的叙述啊。好，安息日一过，十六章第一节哈。玛利亚、马达勒勒还是他排名第一，一直排名第一的哈。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莫买了香料，要去覆抹耶稣。一周的第一天大清早，他们来到坟墓那里，那时太阳刚升起。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那块石头呢？”但举目一望，看见那块很大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衣，就非常惊恐。那少年人向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扎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好，请看安放过他的地方。但是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禄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勒雅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啊，他们一出来就从坟墓那里逃跑了，因为战栗和恐惧绝住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人说，因为他们害怕。好，这个结尾是蛮特别的，就是这一段话是耶稣去世以后被这个若瑟安葬，然后呢安息日过了，妇女们来，他们在若瑟安葬耶稣是他们看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再来啊。但是呢，他们却发现怎么样，坟墓空了。 哦，这是一个空坟墓的故事啊，是整个马尔谷福音叙述的结尾啊。这个第九节以后到二十节都是后人啊补充进去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抄本的比较上面啊，这个因为以前没有印刷机嘛，就是靠一直抄写嘛，在比较古老的手抄本都没有第九节以后的内容，就很清楚是后人在抄写时在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补充的一些因素。最古老的最早写着完的这个稿件里面的马尔谷福音是在十六章第八节就结束的。好，那么现在这个第一节是讲到那个时间地点还有妇女们他们来这边的目的啊，那这些因素跟我们前面都很清楚是连续在一起的啊，还一个是联系整个团体的脉络啊，是在这个第七节啊，就是这个坟墓中那个少年人应该是天使了啊，就告诉这个妇女们去告诉门徒告诉我的路，说你们去加利利亚啊，在那边会看见耶稣，就如耶稣曾经说过的。那的确的，在十四章二十八节耶稣就说过了啊，耶稣在这个格泽马尼的园子里面祈祷的时候啊，十四章二十八节说怎么样，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亚去，很清楚吧，这讲对不对？然后呢在这边的十六章第六节那个天使说了嘛哈，他已经复活了啊，所以这都在一起啊。耶稣前面有的预言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一个坟墓中出现的这一个少年人，我们讲天使就说这个预言已经真正的实现了。那我们知道更早的预言是耶稣那三次的苦难预言，他每一次都说三天后他要复活啊，这都是第八章三十一节、第九章三十一节、第十章的三十四节都有啊。所以这个整个的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故事，这个结尾嘛，其实在前面的福音有非常多都已经准备好了，只是你要一直读到后面的时候，前面的不要忘记就好了。好，那么六到七节里面，这个穿着白衣的少年人，就是怎么样证实了耶稣之前的预言。所以怎么样很清楚，第六到第七节是这一段啊空坟墓的叙述里面最关键的内容啊。妇女们来到坟墓这边，碰到这一个天上来的使者，应该这么理解哈。那么带出这一个核心的肯定，好，这个应该是一到四节是一个段落了，就是准备啊，准备这个后面这个发现这个天使讲话的故事。然后呢，五到七节是真正的哈，这些妇女们跟这一个白衣人、白衣天使的相遇的故事。好，最后是这个故事节第八节。第八节是让我们大家最惊讶的这个妇女们的反应了哈，他没有什么欢天喜地跑去告诉门徒，对不对？那怕什么都没有说，好像就躲起来一样，这个蛮奇怪的一个写法。好，我们看第一节是好，安息日过了哈，一样他们就来了。那其实我们知道这边有说这个理由是要去附抹耶稣了，那马太福音就没有说为什么来哈。其实耶稣哈。耶稣的死亡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悲惨的嘛，因为你看看那个电影那个 Passion 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当然可能那个也在更强的渲染嘛，但耶稣一定是被打得不成人形，一定的，因为他们罗马是这个刑法的。然后这里面也在这个经过了这个从这个安息日之前啊，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啊，到星期天啊，到主一天的天亮，我们讲早上六点钟好了，对不对？也隔了三十个小时了，其实这个尸体啊，至少已经不能看了，所以这边是有一些这个再来给他覆抹是一个奇怪的叙述啊，就是大概也没办法做了，我们大概只能说表达心意了啊，他们想做啊，我那个其实大概其实是不太可能，而且我们知道嘛，他们看见了什么若瑟。已经把耶稣用链布裹好了，不可能再拆开来抹嘛。但这不就这里，那我们要说，要这个的确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想象。我们这边当然可以想是这些妇女们他们的爱，这爱真的让人做出很多不合道理的事情，因为爱，这是很清楚，这是比较简单的解释这样子。好，那么这些妇女们来，就跟前面这个十五章的结尾是一样，三个人啊，两个玛利亚。跟一个叫撒勒莫的这个女人啊，这样在一起。那我跟各位说过了，玛利亚马达勒拉是特别的重要的啊，来给耶稣父母遗体这样子。但我们知道， 在前面啊，在耶稣的晚餐最后晚餐之前的有一次用餐的时候怎么样，已经有一个妇女给耶稣附魔过了，对不对？那当时被别人说那么浪费，耶稣说什么？他是为了我的死亡预先做的，做好了啊，在十四章的三到九节。但这都是一样，让我们去想象啊，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整个的关键在叙述上有一点点好像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但这个并不是作者关心的问题啊。而作者真正的关心应该是怎么样？是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死亡了，然后呢，人们呢真真实实的爱他。然后二到三节就很清楚谈到这个，他们在准备，他们在一边来还一边担心，哎呀，门口那块大石头怎么办啊？啊，我们三个弱女子啊，怎么有谁可以帮忙啊？对不对？好，他们到时候怎么样？问题已经自动解决，门大石头已经滚开了。啊，那这个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知道就慢慢就形成那个初期教会很快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用语。来表达什么？主复活的日子或主复活的时刻。那我们今天知道嘛，我们应该正确的要整的比较精确，应该是人发现主复活的时间，人在那个时刻发现了，并不是耶稣真正的那个时刻复活，他早就复活了。到底什么时候呢？这很难讲嘛，对，我们习惯的还说怎么样第三天复活，这我们讲法嘛，对不对？你稍微用脑袋想一想，就你这个你就知道没有办法讲的啊。那我比较喜欢这么想，我也这么相信啊。耶稣真的死了，真的被埋葬了啊。然后呢，人们离开，可能就复活了。我就是，但这个没办法讲的了，就是。但是你想想看，你去想耶稣在那边裹着帘幕躺了三天，也蛮奇怪的嘛，对不对啊？就是当以前人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但这边写描写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用，但是很多语言就在慢慢形成教会传统语言了。所以一周的第一天就是怎么样？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今天说在主日清晨，我会这样一个描写的方式。好，然后呢怎么样？这个石头，他们所担忧的石头发现根本就不必了，所以很多时候人呢不用太早为事情担忧了啊，天主智慧解决那些问题。当然很清楚嘛，妇女们一来就看见这个石头哈已经被移开了，当然对他们又是一个非常很特别不寻常的一个记号，他们发现这边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吧。好，然后进去就看见怎么样，一个少年人啊。那当然这个在这个马窦福音里面，马窦福音的二十八章就直接称为上主的天使啊。这是马窦，这样就是马窦是对比较晚写，就直接对马古就做了一些解释。少年人这个就太奇怪了嘛，对吧？那其实在文学上面就是可以发现有很多哈，就是说天主所派来的启示者啊，要帮助当时的人去明白这个世界，一个天主直接的介入的意识了。好，怎么样？那这个天使怎么样？又坐在右边，哎，右边蛮奇怪，怎么算哪里是中间呢？这个蛮有趣。好，当然这边很清楚，这是传统的表达什么幸福跟喜乐的位置啊，就是好，你往好处想就好了嘛。那妇女们却怎么样？非常惊恐，因为这看见这个神性的显现，这必然的反应很清楚的，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传统的反应。好，他们怎么样？他们发现这一切，知道他们本来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存在啊。他们想要来做的事情呢，也不再需要。啊，他们想到耶稣复活嘛，对不对？耶稣已经不在了。他们担心这个石头他们推不开，已经滚开了啊，所以他们的担心通都不存在了啊。这时候你怎么样？这个犯人看见他们的样子，他们当然是什么惊慌失措，对不对？他们说不要惊慌啊，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扎的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好，这些妇女们来的目的啊，他们并没有说嘛，但是这个少年人说他就知道了，当然也是表示他是来自于天主的嘛，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都是一些就写那个启示性的一些文学的表达的方式。好，你看他复活了怎么样，你们来看吧，看看这个安葬过他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天使一开口说话，他传达了一个讯息 啊，就很清楚的说明啊，妇女们本来来的这些目的呢，不必再不需要了。同时安抚他们，让他们可以稳定啊，说平静下来 ，calm down 啊，这样子。那怎么样？他们的本来的目的呢，是要父母这个死去的耶稣最后一次的表达对耶稣的尊敬跟爱，但是现在没有看见。那么他们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发现怎么样更好的消息，这个主已经复活了。所以空的坟墓本身啊，当然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嘛，但是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啊，耶稣不在那里了。好，所以怎么样，这个天使就邀请他来看看，看看那个安放过他的地方。好，这个安放过耶稣的地方怎么样，他其实怎么是超越这个地点本身，就是你看是吧，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了，当然就是要超过这个文字本身的意思。然后怎么样，这个天使给父你们一个使命，你们去啊，把这个讯息怎么样去告诉他的门徒，告诉耶稣的门徒跟伯多禄啊，这样子。那么叫他们怎么样，叫他们一起回忆哈，他们曾经在格泽马里耶稣对他们讲过的话，什么话呢，你们要去加里勒亚，我会先去，在那里你们会碰到我的啊，很清楚。但是呢，这个有没有真正的实现呢，我们知道马尔谷说没有，他们怕嘛，对不对？马窦写了，如果你回去看马窦第28章第7节，就怎么样，天使就很快的跑去了跟门徒们说，还跑去路上怎么样，还碰到了耶稣，也还没显现了，那是马窦的写法了。那大家觉得马尔谷那个结尾太奇怪了，跟着讲了一些特别的写法里面。好，这是马窦跟马尔谷的一个小小的差别。那马尔谷的14章的27节就已经叙述过了，前面讲的是有人讲耶稣说了嘛，啊，说他在复活后呢会先去加里勒亚的。那这一些怎么样？本来四散逃跑的门徒，他们会怎么样？在加里勒亚再看见复活的主，换句话说，他们会重新被这一个复活的主再聚集起来。他们会从那边，就像一开始耶稣在世上的生活里面，从加里勒亚开始的那个耶稣运动，他们现在呢怎么样，要重新在这个地方再开始宣讲主复活了。换句话说，这是真正的福音的发源地，是耶稣在世上他们开始宣讲的地方，现在是门徒们在耶稣复活后开始宣讲的地方。稍微提醒一下，这是马尔谷的神学，好不好？路加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啊，这是马尔谷才专门这么写的。好，这边再一次提到伯多禄，当然还是一样强调了他的角色。我们的前面是比较消极的，他是3次的否认跟耶稣有关嘛，而且一次比一次用话更激烈嘛，对不对？那这边就很清楚看见嘛，天主或者耶稣还是宽恕了他。帮助他能够重新的回来，告诉他，所以看告诉门徒们，哎，伯多禄特别说一下啊，就重视，同时也是很清楚的传达了这一个宽恕跟接纳。好，第八节是结尾，是非常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啊，妇女们的反应是站立跟恐惧啊，听见了天使的讲话，怎么样说占据跟恐站立跟恐惧这么强，把他们整个人抓住了。啊，这本来是正常的啊，本来是看见一个来自于神性的显现啊，就是本来是人的非常清楚的反应，甚至是唯一的反应啊，因为这感受这么强的影响他们，他们大概可以说怎么样？可以说他们惊呆了啊，可能这个天使的话，他们可能都没有真正听进去，说不定啊，不知道，他们吓坏了，就是还在发呆当中，天使话已经讲完了。说不定的，我不知道的。反正怎么样，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去告诉任何人，去赶快去宣告，你们看主复活了怎么样？他没有，他们保持沉默，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这个作者说什么？因为他们害怕。那我们仔细读哈，马尔谷福音前面好几次，每一次耶稣他大显神能的时候啊，大家都要去大声传扬的宣讲的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不要说啊，保持沉默，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们这大概又是一样，可能看到相同的那个沉默的主题啊，又出现了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 但是呢，这次出现跟过去是完全相反的。过去是人们想讲，耶稣叫他们不要讲。现在是怎么样？天使叫他们讲，他们却不讲。啊，这蛮强的一个对比啊！这天使命令妇女们去宣告、传达讯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所以对马古而言呢、啊，对马古，耶稣复活的讯息，无论如何，在他写福音的时候，早已经传开了，不然他不会写福音的。啊，这很清楚，对不对？这很清楚。这个就算他们大概是说，他们连这样子，他们没有讲啊，这讯息是挡不住的。挡不住的，所以我再一次说嘛，这个就是要造假，不会这样造假的，啊，应该是什么啊，很开心啊，到处敲打鼓啊，这比较是正常的造假的方式，对不对？他没有，大家都是很清楚的，这个初期教会是非常，可能马可真的非常实际的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啊。那无论如何，现在怎么样，马可描写这个情况，他同时也以他的福音就说了哈，现在是宣讲的时刻了。现在是见证的时刻，现在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大胆的去宣讲了，不用跟这些妇女们一样再那么害怕了，我们主已经复活了。好，当然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尾是让人觉得很疑惑，很遗憾啊，好像就是断的，突然间就断掉了啊，你做一个音乐突然间就休止符就结束了，蛮奇怪的啊。那这个我们用东方的这个像中国的这些话，或者是这个小说是留白嘛，啊，留给大家这个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下去了。万一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还是他们最后真正的回到了加利勒亚，门徒们也回去了，耶稣也显现了，这边他们就重新的开始了一次。那对我们的读者而言呢，我们也被带着去重新怎么样再去看一次。耶稣的故事，我常常说读到第八节以后，你下面一个最大的渴望应该是再读一遍福音，大概是一个简单的写法。好，最后我们看这个应该算是附录吧，9-20节啊，这个我说别的作者在抄写时候后来加进去的，就抄写员加进去的。一周第一天清早，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啊，耶稣曾从他身上逐出过7个魔鬼啊，他去报告那些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人啊。你单独第九节就很奇怪，对不对？前面这个显现呢，我们没有读到任何的显现嘛，是一周第一天，这就跟前面那个第一节就有点的矛盾，对不对？而且前面是3个女人嘛，前面剩下一个了，你直接读就知道这个跟前面是无法是同一个事情发生的。好，怎么样？第10节，他去报告那些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嚎哭泣。啊，这个他去报告那些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人，玛利亚跟马达勒拉去报告门徒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呢？日望福音，对不对？爱徒跟伯多就跑来看空坟墓了嘛。好，这样很清楚的，这个好。然后呢，他们听说耶稣活了，并且显现给他，他们却不相信。好，这是路加福音的结尾的故事，就在内容，对不对？好，此后呢，他们中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借着另一个形象显现给他们，对不对？厄马乌的故事，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圣经熟悉的专家啊，简单讲的，好，他们就去报告给其余的人，但那些人他们也不相信，还是厄马乌的故事，对不对？耶稣擘扁什么认识，就跑过去跟门徒们说，对，好，这边说什么？他们还是不相信，但是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叙述不一样，说他们说，啊，你看见耶稣了吗？我们也看见了。没什么了不起，那个路加的叙述蛮有趣的。好，最后怎么样？当他们11人坐席的时候呢，耶稣显现给他们，责斥他们的无信和心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由死者中复活后见了他的人。好，这还是路加福音的结尾的故事，24章。好，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有这些奇迹跟随他们，他们因我的名字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以使人痊愈。好，这个派门徒向普天下去宣传福音，这是马窦福音的结尾啊，马窦28章的结尾 啊，最后呢，第十九节，主耶稣给他们说这些话，被接升天，坐在天主右边。啊，他们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好，主被接升天，这路加有写。啊，然后怎么样？他们出去宣讲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这是马古，或者大概是这个最后的抄写员，他抄写之后加上这一句话。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稍微再读下来，你就明白了哈。在马古福音的这个结尾呢，它基本上是从各个不同的版本里面综合出来的。我们稍微先看前面的九到十一节哈，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拉，它来自于若望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八节。马古的这个十二到十三节啊，耶稣以另外一个形状显现给两个门徒，这是厄马乌的故事嘛哈。路加福音十三节到三十五节，那耶稣怎么样显现给十一个人，给他们使命，那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六到四十二节，当然也包含中途大使路的一开始，然后最后是耶稣升天的故事啊，有这个马窦福音的结尾，有中途大使路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的。所以很清楚哦，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晚期的抄写员，他抄写完了全部的福音以后呢，他可能也已经读过了比较晚写好的马窦、路加跟若望福音，他觉得这样子结束太奇怪了，啊，或者不完美，啊，耶稣的复活的故事为什么怎么可以不写呢？啊，他就自作主张就把这些二手资料就补进去了。啊，成了我们今天的马尔谷福音的所出现的这个形式。当然我们知道啊，跟刚才说我们教会认定啊，圣经是天主灵感的作品，我们指这个作品本身目前的作品，啊，我们在分析上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的写作的过程嘛，啊，他可能在写作，有人抄写，有人在那边在写笔记啊，或者是抄写篡改一些东西啊，有加有减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教会所认定的这个圣神灵感就是目前这个作品，不仅仅是这个作者而已，包括这个教会后来在这个作品上面所做的一些工作通通都包含在内啊。好，当然我们知道这十五到十八节非常详细的叙述了这个宣讲跟福传的派遣啊，那这些都是在路加福音跟马窦福音里面所出现。最后这个讲的这个福传者会有很多的奇迹相随啊，第二十节里面啊有很多的奇迹相随，但是呢很奇怪哈，他没有说，他只说主跟他们合作，有奇迹相随，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理，可以说是对的，对不对？但是没有说怎么样，大家就欢天喜地相信耶稣，没有写，这其实蛮特别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只强调了这个宣讲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做，但是呢，在最后这个人呢，自由的答复或自由的不答复。当人最后要自己承担啊，自己选择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可以这么非常简单的想，所以这边可以看见最后的结尾啊，它的主题还是很清楚，是这个信德的主题啊，在要弥补这个过去啊，这边说耶稣怪他们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啊，就是要弥补，就是复活的叙述呢，不是人自己凭空杜撰的，不是这个心理的投射。啊，都不是，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啊，这些相当不同的主题呢，是很清楚帮助我们，就是这个马古的后来的抄写者，他们综合了过去别的福音的结尾的复活故事呢，还是为了帮助我们相信主真的复活了。好，我们就这样子跟各位结束了这个马古福音的导读，我们大概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嘛，也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希望以后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福音跟各位继续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愿光荣归于父，以此及圣灵，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